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也许今天我们明白一些教会的真理，所以我们回来了，也许今天我们爱主，我们回来了，也许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真的城墙开始重建了，那一天开始，你知道那个日子不是遥遥无期的，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讲到年表，大事年表，这是很重要的一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它记住了。那么这是这是我们看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提的就是，不管今天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大事年表，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们这个年表是给大家做参考的，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那么这些年表当然是我们要跟世界的大事要连在一起，要连在一起，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根据最新的资料，无论是历史的，无论是考古的，有很多的资料。我举个例子，像亚哈睡鲁，他自己呢就在这是个实实在的地方。如果大家今天呢，大概从巴比伦，如果今天巴比伦是伊拉克了，如果要往伊朗走的话，那么如果是从前古道，就是从前的古道，你一定会经过一座山。那一座山呢，上面有个很大很大的石头。那有人在上面呢，就雕了很多的字，意思就是就把所有的大事呢，就写在上面。那么这个现在变成 UNESCO site， 就变成所谓世界文化遗产。什么叫世界文化遗产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对人类历史一个贡献很大很大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万里长城，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的紫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如果今天大家到了巴黎去，你到了塞纳河，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这个的确给世界留下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年表？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那么原因就是说，有人就把他的功绩就写在那个写在那个石头上面。不过呢，你要看那个字啊，很难看，你一定要爬大概要100公尺的这样上去，峭壁这样上去的，然后你的确能够看到那个。所以到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世界文化。你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如果敢去伊朗的话，那么到了伊朗去旅行的时候，那么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一定要看的一个景点。伊朗的确是不得不看的，跟圣经有关系的。那么那个上面就是可以告诉你说哪一年哪一年做了什么事，哪一年哪一年做了什么事。那么然后呢，他从他的祖父开始讲起，亚哈睡鲁祖父开始就是古列大帝开始讲起，他做了什么，然后他的父亲做了，他自己又做了什么，然后到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乱通通平定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什么时候登基，然后他什么时候平乱，然后过了一段很太平的日子。那么那个果然就是撒加利亚说，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不是在那个磐石流的那个山谷里面，那有好多马，那么然后呢，你叫天使就骑着马就走遍全地，然后回来报告说到底全地发生了什么事。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报告就是全地都是平静，因为不要忘记啊，你要记得那个时候呢，那个全世界是指着波斯帝国能够到的地方，那是从哪里？从古时一直到什么？到这个印度，127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这个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以斯帖记它100国宴就是180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版图里面，现在呢全地都是平静的，为什么？因为刚刚好那一两年是亚哈睡鲁王，也就是大利乌，他大利乌又叫大利乌大帝嘛，东征南讨，最后呢果然是非常平静的。所以那块石头会说话的，那块石头就证明说撒加利亚是对的，完全正确。那个石头会说话告诉我们说尼西米是对的，还有呢尼斯拉是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这就是 今天我们手里能拿到了这一份的资料，所以这样的介绍给弟兄们。但虽然如此，只有记载在主的话里面才是完全正确的，所有在外面可以给我们做参考而已。所以这些呢是给我们做参考的。那么在整个参考过程里面，我们说不管你是怎么来看这件事，你说好了亚哈虽如不是那个王，不是大力物，好，你后面你也可以，那么反正波斯帝国的国王就那么王有几个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往后推也可以，我们可以说不要紧，你说那是亚哈虽如也可以。但是问题就麻烦在哪儿，就是说的的确确在所有的王里面只有一个王，他的领土那个时候，因为后来有的又背叛了嘛，有领土又失去了，所以真正从古时到印度的是大力王。所以那么你把它推到后面去，难处就是说，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神的话？我们现在神的话应该是不会错，是绝对是不会错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如果跟世界的历史一对照的话，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给大家知道的。那不管你怎么去看它，就是以斯帖的故事永远是在以色列人第一代的归回跟第二代归回的中间。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大概，我如果大概是什么呢？大概这个当古列王下命令，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通通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可以回到以色列建造圣殿，从那年开始算。那么我们知道说，所罗巴伯跟耶稣亚这一群的人就回来，那是第一批回来的。那第二批回来是80年以后，那就是你看第二批回来就是公元前458年吧。那么你记得吗？这个第一批回来是538年，所以当中呢隔了80年。所以你肯定尼西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他们能回来太稀奇了，年长的一辈有他情感的原因，但年轻的一辈若不是圣灵在那里工作，你看你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以斯拉还能带一批的人回来？所以那是第二代，可以说第二代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呢？隔了80年。那么就在这中间就发生了什么？就发生了以色列的故事。那以色列的故事就是说，哈曼掌权，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普通发肉体的时候，我们普通犯罪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受了污染，或者甚至于我们身体受了影响。一个常常发脾气的人，这个血压常常会高起来的。所以呢，许多时候我们管不住自己。那么肉体，弟兄姊妹，会毁坏一个人，但是哈曼最可怕的地方，他不只要毁坏我们这个人，而且要毁坏主的见证。所以那一次你看，哈曼不只要对付摩底改，他要对付摩底改一族整族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哈曼的目的是什么。哈曼目的就是要把撒旦，要借助哈曼要摧毁整个神的见证，要把所有在波斯版图里面从古时到什么一直到印度，所有属于摩底改人，所有犹太人，所有凡是在这个国内凡是属于摩底改一族的人一律要歼灭。那如这件事办得到办得不到？办得到。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而且呢你这个法律可以传到全世界各地，因为他有那个时候他们发明了一个驿站的制度嘛，就是有好几个驿站，然后有好多的马，那么用马呢来送信，所以很快这个消息传到全世界。只要全世界，那全世界都起来反对以色列人。到那一天，你看见我们就知道说，就在某年某月某日，以色列要全部被歼。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纵容我们肉体掌权，那个结果是什么？那结果非常的清楚的，那结果就是最后神的见证就被扼杀了，神的见证就被摧毁了。 所以你读教会的历史，弟兄姊妹，许多的分裂光是因为真理吗？不是的，许多的分裂就是因为肉体掌权。你让哈曼坐在宝座上，他也让哈曼坐在宝座上，结果神的儿女就四分五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学的功课。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撒旦可以让第一代的人回来，让所罗巴伯这一代回来，但是撒旦就是不让第二代回来。他只要让肉体掌权，他就有把握你只有第一代，你不会有第二代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主回来的迟延的话，他不只有见证的第一代，他也要有见证的第二代。那意思就是说，像接力一样，虽然保罗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提摩太他接上去了，然后提摩太又把见证的火把又传递下去，如果主迟延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在这里，你可以有非常荣耀的第一代。在香港我们知道主的确有过这么荣耀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要问，今天撒旦没有办法让你没有，不让你没有上当，撒旦不能拦住你，叫你没有第一代。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撒旦要用尽想尽各样的办法叫你没有第二代。所以只要哈曼在宝座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好了，最后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有一种断代的情形，那不见了。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那一次哈曼真的成功的话，当然不会有以斯拉，也不会有尼西米，因为尼西米跟以斯拉通通是在哈曼要歼灭的范围里面。那如果所有以色列人通通被歼灭的话，那我们要问，主耶稣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吗？所以最后的目的当然他是对准了主耶稣，对准了神的旨意是没有问题，但是那是指的远程的来说，就是近程来说，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明显，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是回来。如果你写历史的话，你的确要写上很荣耀的一笔。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下面写得下去吗？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写得下去吗？讲到第十回的历史是1828年，然后你可以继续写，写到1848年就写不下去了。所以有一个弟兄会的弟兄，他叫做 F.W. Grant， 尼托生弟兄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一位弟兄。他很痛心地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被主兴起来是为着合一的见证，但是今天我们所给世人看见的刚好一切都是相反的，这是非常痛心的人讲的。还有一个弟兄叫魏格兰弟兄，也可以说是弟兄会中间的大佬，他怎么说？他说今天弟兄们讲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是玩教会，是 playing the church， 他们玩教会围到一个地步，他们好像在吹肥皂泡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些曾经为着主牺牲摆上代价，无怨者于真的为主忠心往前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告诉我们，富不过二代，不过三代。你可以说这是官一代、官二代，你会不会有官三代？你可以说富一代、富二代，会不会有富三代？问题很清楚，在属灵的世上，只要是哈曼掌权，就不会有第二代。所以今天问题在哪里？我们这个人，这个整个这个人，你看见吗？是一个错的人在朝中，对的人在朝外，在门口的是摩迪改所代表的圣灵，在宝座上的是谁呢？乃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把它高高高，把它举得高高在上。所以唯一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有一天，迟早一天，亚哈水鲁眼睛要看见，需要以斯帖能够说，我若死就死了吧。在那个时候终于看见说，哦，原来哈曼是敌人，是仇人，是对头。所以等到真的看见这个的时候，最后我们知道说哈曼和他的儿子才会被挂在木架上， 本来十字架就应该是我们肉体所应该在的地方，但是因但。